那么讲到这个孝顺呢，在周朝的时候呢，民间还流行一首诗啊，说哀哀父母生我屈劳，一炷馨香百拜弥陀。那么这没有说是谁做的啦，那么我们呢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呢，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就春先福寿康乐，父母要不在的时候啊，就一炷馨香百拜弥陀，前住考比啊，往生极乐，祝我们父母亲呢往生极乐世界、啊、为父母来回向。我们佛门弟子啊，在讲那个报恩呢，都是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毒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四重恩呢，就是对国家的恩，我们就呢念佛啊，打坐啊，等等的功德回向啊，这个国际安宁宾格消，空调已是民安乐，这个就是尽忠了。那三途八难济灵苦，四恩三有尽三恩呢，就是尽孝啊。佛门弟子也要尽忠，也要尽孝啊。那么百善孝为先，这个孝是最高尚的，最高尚的。所以佛法当中呢，以菩萨道来讲啊，以孝顺心而发挥，那更是要这样子了。那么以前呢，在莲依寺的时候呢，也经常呢听这个上人呢讲开示啊。上人有这么说呢，说呢以前呢他受戒的受五戒的这个师父啊，叫做显阳老法师。他老人家呢有一次啊到大连呢去讲经了，上人就去听了。这个老人家他怎么说呢，说佛弟子都要报父母恩啊。那么显阳老法师呢在红罗山呢这个净土中十二祖彻悟祖师的这个道场呢，那有一年除夕夜啊晚上呢，他在拜佛，拜佛时候呢，他就听到他的母亲呢叫他的小名啊。那晚间嘛，就听到了母亲在叫呢啊，拜佛还是听到的。他心想干脆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呢、啊、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还在叫。那么找又找不到，回来一拜又听到呢这个母亲叫他的小名。他心里想呢，哎呀母亲呢、啊、到底什么事情呢，是生还是死呢。他隔天呢就跟了这个常住的请了假，就回去看他的母亲了。那么回去看呢，多远呢？从山海关呢走了800里，到了沈阳，啊，走了800里路呢，很辛苦的，啊，终于呢回到家了。他往家里面呢一看呢，看一看呢，母亲还是不是在呢？一看，哎，母亲坐在那个炕上呢，在缝衣服啊，啊，还好，母亲呢还是健在的，没有什么事情。他叫了一声妈妈呢，我回来了。这时候母亲呢睁个睁个眼睛啊，来不及穿鞋子啊，从窗户就跳出来了，看看天空又看看他啊。这个孩子啊很孝顺，就问啊说，妈妈你在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不是梦呢？还有讲到了那个义林国师呢，义林国师呢他母亲呢80岁啊，80几岁过世的。义林国师呢啊，很悲伤的啊，在佛前呢就打坐，一盘腿坐了7天，哈、啊，7天不动。这个侍者呢就在旁边照料，也是7天不敢动呢。这个、侍者师父是站着嘛，这7天7夜啊，这个腿就肿得很大了。这监验师啊、所作和尚还有当家师啊，都觉得这7天7夜呢不吃不喝的这是不行的，就告诉了那个。方丈和尚呢，方丈和尚就来请义林国师呢吃点东西。这个时候呢，义林国师才开始吃东西，这也是孝顺心。另外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位呢，这出家法师呢，跟这个上人说的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呢青年出家去修行了， 修行的地方呢是很远很远的那个丛林，啊、哦，那么一去呢多久呢？30年。30年呢，那后来呢，他家里面发生变故了，那么产生了火灾啊，就烧了，烧的什么都没有了，啊、哦，后来他母亲也过世了，祖父也过世了，就剩下他老母亲。这老母亲呢，就沦落呢，作为这个要饭的那个叫化子，拿了一个罐子啊，还有一根拐杖，还有一个箩筐，装了一些草药啊，跟一些呢随身的东西啊，到处啊去找他的那个儿子，出家的儿子。千里迢迢呢，那么各处去找，到各寺院去打听打听呢。那么他天天呢找他的儿子啊，四处找，找就找不到的，实在也是很可怜的，走来走去啊，累得不像样的。那后来走到一个地方呢，打听了，诶，这个地方有一所这个寺院呢，他想到这个寺院来打听打听，儿子是不是住在这里啊，就拿着拐杖、箩筐等等的东西啊再来的。这个寺庙呢完课之后呢，寺院的方丈呢就站在那个门口呢啊，四处的眺望，欣赏这个山明水秀啊。哎，忽然之间呢，他看到一个老太太也走过来了。他心里想呢，这个老太太这么晚走到这里来是什么事情呢？又拿着罐子，拿了这个箩筐呢，是个要饭的这个老太太。他想呢，往前看看呢，到底是谁呢？那方丈和尚呢，往前一看，哎，他原来是他的母亲。他看了他母亲呢，他心里面呢悲从心来啊，但是他告诉自己啊，不可以哭哦，不可以，这哭下去不得了了，要克制啊，这不能哭。他不能哭呢，他怎么办呢？他就往前就说呢，说老太太啊，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这老太太就回答说呢，说我来这个地方呢，找找我的出家儿子有没有在这里啊，他叫做什么名字啊。那么我的家里面的人全都死了，就是又剩下这个儿子啊，所以我要找他呢。这个方丈呢就告诉这个老太太说呢，说你的儿子啊叫某某的，他曾经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很不幸呢，不久之前他死了。死了的老太太一听呢儿子死了，当下呢晕倒了，就倒在地上了。好，那么很久呢才醒过来啊，这个方丈和尚啊就把他扶起来，说老太太啊，你不要难过啊，你儿子呢虽然死了，但是他之前跟我是拜把兄弟啊，同山道友啊，生死以共的好兄弟，虽然他死了，但是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嘛，啊，那你就是我的母亲咯，你就不要走了，留在这个地方好了，我会好好照顾你。这个老太太啊就不好意思了，我是一个在家人呢、啊，我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够帮你做什么事情了、啊，留在寺里面总是不好吗？这方丈和尚就说了，说没有关系啊，你不能做事情，那就我给你事情做，你每天呢、啊、念六万声佛号，啊，每天呢、啊、六万声哦，这老太太一听了、啊、心里欢喜的，六万声那可以的。六万声可以，他就住下来的。住下来之后呢，这个方丈和尚慈悲啊，他也给他一间寮房呢，啊，离开大众的地方呢，一间寮给他住啊，每天就是念佛，啊，念佛。那时间过得很快呢，一过就3年了。3年过了，有一天呢，一个早上呢，他就来找这个方丈和尚呢，来到寮房就告诉方丈和尚说了。说方丈和尚慈悲啊，我明天中午就要走了、哦、阿弥陀佛呢明天要来接我、感谢方丈和尚来的教导，教我念佛，感谢方丈和尚给我饭吃，现在我向方丈和尚告假、哦、那这个时候呢，儿子心里面就欢喜了，这个妈妈呢终于啊度了往生，要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呢就跟前世的大众讲呢，说老太太呢明天要走了， 我们一起啊念佛送他。好，隔天呢，老太太坐在椅子上面呢，十二点钟一到，他就往生了。这个方丈和尚呢，这个儿子啊，他是有智慧的。那么当他看到母亲的时候呢，他知道不能哭，那一哭呢，母亲就认出来了。这认出来，我们这个凡夫心嘛，他认出来他有儿子，他心里面就惦念的亲情了。但你要不认他，你叫他你好好念佛哦，他就老实念佛了，一天六万声，三年他就往生了，他往生了。那么我们出家呢也是一样啊，要孝顺父母的，不要说出了家离了家就没有家了，是没有家啦。舍家出家这没有家，但是父母还是在的。我们还是要孝顺父母呢，父母有病呢还是要关心的呢，还要关心的。要超度啊，要父母往生要超度自己的父母啊，每天的回向啊，这才是报这个父母恩的。在藏传佛法当中的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是怎么样呢？宗喀巴大师他是青海人，他是青海人，他也是呢独立啊出去修行的。有一天呢，他父母啊非常想念他呢，于是啊就偷一位居士啊去看他。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也好久没回来了，回来看看老母亲总是好吧？但是呢，宗喀巴大师不回去啊。他说呢，那我没有时间回去啊，但是呢我可以画我自己的像啊，那你就带着我的像回去了啊，带回去给老菩萨。这居士也没办法嘛，又看他的画的也不错呢，就帮他把这个画像呢带回去了。回到那个老太太的地方呢，居士就说了，说太太您的公子回来了啊，老太太就非常欢喜了。那一看在哪里，在哪里？哎，一个像，原来只有一幅画而已啊！这老太太呢很失望啊。既然就是画，看看也好嘛。她一画一打开的时候呢，结果就看到那个宗喀巴大师呢，这嘴巴一动，就跟他说：“妈妈您好，好，妈妈您好。”那妈妈也说呢：“我好。”哈，这样呢就欢喜了，就修行成就了。知道自己儿子的道业呢成就呢，非常欢喜。这孝顺呢，我看呢古德呢，这孝顺的道业都能够成就的，真的是菩萨道就是从就孝顺。我们看看呢当代的高僧呢，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呢，他呢生下来呢，那母亲呢，他不见到他母亲的啊。后来呢，他出家之后呢，为了感他母亲的恩呢，就拜啊，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从岭南呢一路拜到河北，进入山西，那拜到五台山去，拜到呢那个北方呢冰天雪地的时候，满身呢都是土的，头发也是啊，红尘仆仆的，一身呢穿得破破烂烂的。那有人呢看见这个老和尚呢这么辛苦啊，就问他说，老和尚你拜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虚云老和尚就说了，说我生不见母，未报亲恩啊。虚云老和尚生下来母亲就已经往生了，那为了报恩朝山五台山超度他的母亲，这是虚云老和尚。还有一位呢，也经常听我们上人讲的来果禅师，来果禅师也是一样啊。他老人家呢在家的时候呢，母亲有病了，病得非常危险呢。来果老和尚呢看见呢，这个母亲受那样的苦啊，又怕这个母亲呢一病了，病下去就起不来了，就是离开人世间了。那么来果老和尚呢，他无可奈何，心里面着急嘛，看看母亲的痛苦啊。眼前看的就是差一点要往生了，怎么办呢？他就想了，这世间上的孝人呢，有时候割肝呢，割肝给父母亲吃了，这个病就好了。他就跪在佛前呢，要割肝给母亲来用，那就很虔诚的祷告啊，祈请啊，那拿着这个刀子就要割了。 那把这个肚子一割开呢，那个通通拿出来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肝啊。他心里着急的怎么办呢？哪一个是肝呢？要割哪个地方才对呢？着急，这么一拜，一拜下去，求观世音菩萨要加倍，哪个是肝呢？啊，拜下去的时候呢，诶，割破的地方就挤出来了一个地方，他想这个应该就是肝吧，菩萨的指点呢、啊，这应该就是肝，割下来，就割这个肝呢，然后呢就熬点汤呢给他母亲喝，吃了就好了，吃了就好了，这也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好、哦。